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南华早报星期六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面。该报星期四曾经报道说，王岐山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1月22号到25号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但当时并不能确定特朗普是否会在论坛期间和王岐山见面。如果两人见面，这将是继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初在阿根廷峰会以来，两国在2个月内举行的第二次高级别会谈。王岐山常常被称为中国的救火队长，说他善于处理中国最为棘手的重大问题。但在这次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美中贸易战中，王岐山则似乎一直相对低调。王岐山担任副主席之后，似乎没有参加美中贸易谈判，至少不在台前。白宫官员和国会工作人员星期天将再次会面，继续讨论如何结束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政府关闭影响到大约80万联邦雇员，并给美国公众造成不便。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已经进入第3个星期。白宫与国会僵持不下的关键议题是边界安全。特朗普总统坚决要得到在美墨边界建造边界墙的第一笔56亿美元资金，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坚决不同意为建造边墙拨款。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称修建墙是不道德。特朗普总统星期六晚上在推特上发文说，他星期天将在戴维营继续讨论边界安全和其他问题。他同时在推特上发了一张有自己头像和一堵金属墙的图像，说明是墙就要来了。白宫高级顾问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也参加了星期六在华盛顿的会议。尼尔森就边境安全问题做了简报。民主党人要求提供国土安全部预算需求的书面详细说明，白宫表示将提供相关信息。但是特朗普总统在参加会谈的彭斯副总统一条推文说明有效的成就讨论之后，特朗普发推文说今天没有多少进展。加拿大自由党参议员约瑟夫·戴伊1月4号表示，被中国当局关押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的案子没有在访华的日程上，但是准备好在与中国同行讨论中触及此案中阐明加拿大的立场。戴伊率领一个由6名议员组成的加中立法协会代表团，5日开始对中国的上海、深圳和香港进行访问。戴伊说，这次访华的目的是深化加中的贸易关系和两国人民的联系，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但是在关于被中国当局关押的加拿大人的议题上，他指出，我们肯定会涉及这些方面的讨论。如果他们提出来，我们认为时机成熟，我们肯定开始朝这个议题方向进行讨论。戴伊说，衡量此次访问的成功，应该是加拿大代表团为深化两国长期关系做出的努力。他还表示，访华期间将不会同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嘉莲会面，但是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将就2名被中国当局关押的加拿大公民状况的最新进展向议员们简报。很多商业公司感受美中贸易战的压力，一家日本公司准备将一条生产线从中国转到泰国，以便减少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环境的影响。生产办理办公室设备的日本理光星期六宣布，该公司正在准备把中国的复印机生产移到泰国。埃及官员说，一名警察在首都开罗附近一座教堂附近试图排除一枚爆炸装置时丧生。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Today we will tell you how to dress to impress. Get ready to learn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dress cod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成天兴高采烈，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小。我们在下面的课程里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ide high and blessings in disguise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critical. Critical is spelled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形容词，重要的。
Proactively managing your health is critical to staying healthy.
积极注意自己的身体，对保持健康很重要。
Experts say getting enough sleep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有关专家说，保证睡眠充足对身体健康有很重要的作用。
Location is a critical factor for the success of any business.
对于任何商业机构来说，地理位置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Job creation is critical to the growth of any economy.
创造就业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成长来说都很重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Enough sleep is critical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我就是，要是睡不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什么都干不好。
Oh,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at. I once read a scientific study that said sleep deprivation not only affects how you behave, but can also permanently damage your brain.That's why sleep deprivation is used as a torture technique in some countries.
哎呀，太可怕了。
Having a good night's sleep can make your brain function at peak efficiency. Thus, everything will ride high.
Se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All you need is more sleep, Yangling.
What?
Okay, okay, you know I'm kidding. Well, you just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idiom, ride high.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真希望每个礼拜都像上星期那样，先是推出新节目受到领导的表扬，接下来是一个接受采访的嘉宾请我去给他的学生做报告，居然还有一个以前的实习生请我吃饭，感谢我对他的关照，哇塞，简直让我不知道姓什么了。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
，ride high. Ride is spelled R-I-D-E, and high, H-I-G-H. Ride high.
Ride 是骑、驾驭的意思 ，high 是高的意思。Ride high 连在一起，意思是大获成功。我最近的生活就是这句话。
You've been riding high.
没错，做什么事儿都顺。如果能一直这样该多好。我敢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定了解我的感受。让我们听听下面这段报道。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 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以后，民意调查的支持率向来很高，奥巴马也是一样，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然后短短几个月，他的民众支持率就开始下滑了，一些美国人开始对他的业绩感到不满。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蜜月期结束了。
The honeymoon is over.
这也让我想起了参加美国达人比赛而轰动一时的苏珊·波伊尔。一夜之间，世界各地的人都从互联网上知道了苏格兰有个天才歌手叫苏珊·波伊尔。
She was riding high.
可是没过多久，媒体的狂轰滥炸就让她承受不起了。看来不管是谁，一夜成名都是很难适应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 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您知道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是哪一家吗？没错，就是1971年在美国西雅图成立的星巴克。让我们听听下面的报道。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 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上个世纪90年代，星巴克每天都有新店开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最近，尽管星巴克在全球49个国家开设了16000多家分店，但是成功之路并不平坦。举步维艰的经济和不断加剧的行业竞争都为这家全球最大的咖啡店带来了挑战。
是啊，现在像麦当劳这种快餐店都卖咖啡，物美价廉。但是在快餐店买咖啡，跟去星巴克喝咖啡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毕竟星巴克的经营策略就是要为顾客提供一个在家庭和公司以外能和别人接触的第三类场所。好，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个例句。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说起苏三大妈， She was riding high for quite a while, but then she got fed up with the crazy amount of attention on her life. 看来一夜成名真不容易。
You could say that again. You know, sometimes I watch these talent shows as well.What fascinates me is not only how well they sing, but how ridiculously dressed up they get.
I guess stars need to dress differently than normal people. I find that you can tell a person's occupation by observing how he or she dresses.
That's true, especially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need to be a lot more careful about what you're wearing.
Yep, beauty is skin deep, but first impression d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learn about different dress code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规定着装标准，不能太随便。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Good morning, Frank.
We've got a whole bunch of topics to go over today, but let's start with a simple one. Our company's dress code.
We have a dress code?
Well, if we didn't have one before,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What exactly does this mean?
公司老板 Frank 说，首先讨论着装要求。
Dress code.
Gary 觉得奇怪，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有了 dress code. Frank 表示，以前没有没关系。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就从现在开始定。
I've become concerned that we are getting a bit too casual. 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office the other day, and some people were wearing shorts and t-shirts. I don't think that is appropriate office wear.
It's true. Our standards have been going down. It used to be that we wore casual clothes only on Fridays, but these days, it seems we do it almost every day.
Frank 原来是看到员工穿得太随便。
A bit too casual.
T 恤衫、短裤，什么都有，不合适上班穿。另外一位女主管 Penny 认为，着装标准是有些下降。原来只有星期五不用穿得太正式，也就是常说的
casual Friday。
可如今大家每天都穿得很随便。
But Frank, don't you think maybe this isn't such a big issue? I mean, why does it matter what we're wearing? I think productivity is more important.
Actually, I agree with you, Gary.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I think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In what way are they linked?
Police officers wear uniforms, right? It's a symbol to both them and the public that they are serious about what they do.
Gary 觉得穿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效率。
Productivity.
Frank 却认为穿着跟效率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警察穿制服就是一个象征。
A symbol.
告诉自己也告诉大众，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You're the boss, Frank, so of course it's your call. But I have to say, I am not so keen on this idea.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for some companies, a relaxed atmosphere might work. At Google, they let you bring your dog to work. But we are a serious financial company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Frank 的工作态度论并没有说服 Gary, 他表示
You're the boss, it's your call.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我还是主张有一个轻松的工作环境。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Frank 看来已经拿定主意，说轻松的工作环境只适合某些公司，但他们是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新的 dress code 是什么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公司领导 Frank 给大家开会，希望给公司员工制定 dress code 着装标准。他认为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着装与效率有直接的关系。员工 Gary 说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主张呢有轻松的工作环境。
Yeah, I agree with the 领导。Sometimes what you wear is like a symbol of your work.It shows that you take your job seriously.
That's true. I have an uncle who's a businessman. He once told me that he needs to drive a Benz to business meetings. So first-time customers would take him and his company more seriously. I think that's the symbol of power.
Fu or die. That's why luxury brands are so expensive. They're just selling the social status.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Frank and see what dress code they are going to hav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严格员工的着装标准，穿得不能太随便。公司主管 Penny 说
I'm inclined to agree with Frank.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Well, almost everyone does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I think we do need to present a more professional image.
Some of the ladies may also have to tone down their attire as well. Clothes that are too revealing are not appropriate either.
What exactly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 not?
俗话说,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人不可貌相,可实际上 Penny 表示几乎所有人都难免以貌取人。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因此公司需要树立专业形象。Frank 又说，女员工穿着也要
tone down，
收敛一些，不能过于暴露。
Revealing， R E V E A L I N G， revealing
是暴露的意思。那到底什么样才符合标准呢
？Well, for the men, it's pretty simple. They should wear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preferably a tie as well. Jeans are not acceptable.
And for the women, I'd say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are acceptable. And blouses or shirts should not show too much skin.
And of course, no sandals or flip-flops. Shorts are never acceptable.
Do you think members of the board should try to dress especially well?
Yes, I do. W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and we need to be a good example. I'd say the men should try to wear a full business suit when possible.
男人简单，无非是衬衫领带，不穿牛仔。女人则要穿职业女装，裙子过膝，上衣不能太露。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上去要职业化。另外，凉鞋、拖鞋和短裤是万万不能穿的。 Frank 还说，理事会成员代表公司要以身作则，穿得更正式。
Can we still have casual Fridays?
Sure, Gary. Let's keep that tradition, but casual can't be too casual. I'd say jeans are okay on Fridays, but no t-shirts. Polo shirts or short-sleeve sports shirts are okay.
So I guess we're going to need to send out a memo with these new guidelines. Some people aren'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bout this.
Actually, I kind of enjoy getting dressed up. It's fun.
And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I do look pretty good in a suit.
Frank 同意保留星期五随意着装的传统，但是不能穿得太过分。牛仔裤可以穿，带领子的马球衫
Polo shirts
和短袖衬衣可以穿，但是没有领子的 T 恤衫还是不行。Gary 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我想我会慢慢习惯新规矩的。Frank 给大家制定了着装标准，男士呢要穿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有领的衬衫，女士呢要穿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职业装。他们将保留 casual Friday, 便装星期五，这意味着星期五可以穿 jeans and polo shirts, 牛仔裤和马球衫。Frank 说，管理层要穿 a full business suit,全套西装 because they'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他们代表公司的形象。
I guess if a company i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t needs to have a dress code. Clients are going to judge how professional you ar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That's true, Mike. That's true.、
Hmm.
好啦，着装这个话题呢就到这儿，咱们接着今天的课程吧。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verly. Overly is spelled O-V-E-R-L-Y. Overly.
Overly. 过分的，过多的。
Critics say the new rules are overly restrictive.
批评人士指责说新规定过于严格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be promoted.
每天老是兴高采烈的女性跟其他人相比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少。家长关爱孩子并没有错，但是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学会放手。
Helicopter parents who are overly involved in their adult children's lives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过分介入成人子女正常生活的直升机父母，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可能要超过给孩子带来的好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verly, overly, overly.
You hear that, Yonglin?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get promoted.
Overly cheerful? It's called having a sunny personality. You know, being positive can make your life a lot easier. You should try it, Mike.
Ha! I would rather get promoted. But I do find that if you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a lot of bad things can actually turn out to be not so terrible. You just need to keep calm and handle things in a logical way.
I call those blessings in disguise.
And let's check this idiom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买到房子了这是我们看着满意出价想买的第三栋房子也是我们最满意的一栋现在看来好在前两栋都被别人出更高的价钱抢走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用英语说这就叫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is spelled B-L-E-S-S-I-N-G Disguise is spelled D-I-S-G-U-I-S-E Disguise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在这里是好事喜事的意思Disguise 是伪装、掩饰。A blessing in disguise 意思就是原来以为是倒霉事儿，可结果证明反倒是件好事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好像我们家买房子，前两栋房子没买到手，
本来觉得挺沮丧的，后来买到第三栋房子最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才意识到前两栋房子没买到原来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飞机乘客遇到的倒霉事最后居然救了他的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 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 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我误了飞机，心里本来就特别烦，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要在机场多等5个小时才有下一班飞机去夏威夷。后来听说我原来要坐的那架客机被劫持了，天哪，错过那架航班原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个人运气可真是够好的。
Blessings in disguise，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于18世纪，当时虔诚的清教徒认为所有好事都是上帝的赐福 blessing， 而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倒霉的事情其实都是 blessings in disguise，是好事经过了伪装，不让你一下子识别出来。不过今天大家说 blessings in disguise 已经不再带有宗教意义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 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如今经济不景气，很多人都面临失业。对于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来说，失业反而成了他生活的动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被公司解雇让我第一次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认真思考，这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今我第一次为自己找到了明确的目标，决定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的一个搞室内装修的朋友不久前被公司解雇，只好自己开公司单干，结果反而做得越来越有起色。看来有时候人确实不能安于现状，失去朝九晚五给人打工的饭碗未必是件坏事，也许就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我侄子去年踢球把小腿踢断了，不能再去参加训练和比赛，结果反倒专心学习， SAT 考了很高的分数，被哈佛大学录取。我嫂子私下里跟我说，这可真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Well, I can honestly say working with you has been a blessing in disguise, Mike.
Huh? Why's that?
Since you're so lazy, I've been having to do both of our work, which has taught me how to be more efficient with my time and show me that I can accomplish more than I ever believed possible.
Ow, Young Lin. Just ow.
Oh, you're welcom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华早报星期六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面。该报星期四曾经报道说，王岐山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于1月22日至25日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但当时并不能够确定特朗普是否会在论坛期间和王岐山见面。如果两人见面，这将是继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初在阿根廷峰会以来，两国在两个月内举行的第二次高级别会谈。王岐山常常被称为是中国的救火队长，说他善于处理中国最为棘手的重大问题。但是在这一次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美中贸易战中，王岐山似乎一直相对低调。王岐山担任副主席之后，似乎没有参加美中贸易谈判，至少不在台前。白宫官员和国会工作人员星期天将再次会面，继续讨论如何结束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政府关闭影响到大约80万联邦雇员，并且给美国公众造成不便。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已经进入第三个星期。白宫与国会僵持不下的关键议题是边界安全。特朗普总统坚决要得到在美墨边界建造边界墙的第一笔56亿美元资金，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坚决不同意为建造边界墙拨款。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称修建墙是不道德。特朗普总统星期六晚上在推特上发文说，他星期天将在戴维营继续讨论边界安全和其他问题。他同时在推特上发了一张有自己头像和一堵金属墙的图像，说明是墙就要来了。美国国会领袖和白宫官员星期六在华盛顿会谈了几个小时，试图结束政府部分关闭的状况，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白宫高级顾问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也参加了会议。尼尔森就边境安全问题做了简报，民主党人要求提供国土安全部预算需求的书面详细说明，白宫表示将提供相关信息。加拿大自由党参议员约瑟夫·戴伊1月4日表示，被中国当局关押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帕沃斯·帕佛的案子没有在访华的日程上，但是准备好在与中国同行讨论当中触及此案时阐明加拿大的立场。戴伊率领一个由6名议员组成的加拿大中国立法协会代表团5日开始对中国的上海、深圳和香港进行访问。戴伊说，这次访华的目的是深化加中的贸易关系和两国人民的联系，减少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在关于被中国当局关押的加拿大人的议题上，他指出，我们肯定会涉及这些方面的讨论，如果他们提出来，我们会认为时机成熟，如果可能开始就朝这个议题方面进行讨论。戴伊说，衡量这次访问的成功，应该是加拿大代表团为深化两国长期关系做出的努力。戴伊还表示，访华期间将不会同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卡连会面，但是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将就2名被中国当局关押的加拿大公民状况的最新进展向议员们简报。2018年12月10日，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指控，分别拘押了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很多商业公司感受美中贸易战的压力。一家日本公司准备将一条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泰国，以便减少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出口环境的影响。生产办公设备的日本理光公司星期六宣布，该公司正准备把在中国的复印机生产迁移到泰国。 埃及官员说，一名警察在首都开罗附近试图排除一枚爆炸炸弹时丧生。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新年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019年1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岁末新年交接之际，中国的社交网络上传出一份百位公知发表改革开放40年感言，呼吁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权于民，扭转乾坤，走宪政民主之路，不限于人人有饭吃，还要人人敢说话，让中国融入并立于国际社会。这篇文章很快遭到删除，但是公知的呐喊已经流入民间。这些多数为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公知，冒着被打击报复的风险发声，凸显了什么样的现象？他们对改革开放有哪些看法？是否还抱有希望？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称，中国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那么2019年，我们将看到中国内外僵局的持续延伸，还是一场大变革的来临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公民力量组织发起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您好，新年好。
新年好，宇文，大家新年好，
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新年快乐。
哎，你好，新年快乐，各位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在我们讨论前，我想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进行说明，在这次节目前，我们实际上试图联系了多位参与这次发表感言的这些中国公知们。那么他们很多人都表示现在不方便出境，不方便说话，所以可以说也凸显了现在在中国这个言论自由环境情势的严峻。我想先请杨建立博士来跟我们感同身受，来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这些中国公知们愿意冒着这样的风险来发出这样的感言呢？
好，这个我们知道今年不是今年了啊，这个已经过年了，是这个去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呢，恰逢是中美贸易战，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各种危机，而且是这个习近平大踏步的倒退，而且严密的管控这个社会的这个时候，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用再乐观的这个角度去看，你对改革开放也不会这个感觉到前途非常的好。而这个民间基本上是可以用4个字来描述，就是恐慌和期盼。恐慌呢，就是对前途感到非常的这个不确定的，这个期盼什么呢？期盼一个政治的一个危机的出现，政治变局的出现。而中国的权贵阶层呢，可以用4个字，就是担忧和反思。那我觉得像这些公知，他基本上是处于民间和这个权贵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所以它代表了这个双方刚才我说的这个4个字的这种一种心态。但是这些人普遍的是反对习近平的倒退的，他们这个在中国禁言已经成为常态的情况下，能发出声音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仔细看这些这个公知所发出的这个声音的内容，实际上没有任何新奇之处。换句话讲，每个人都在讲煤球是黑的。为什么讲煤球是黑的是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是常识。而在中国这种政治强压之下，常识已经不能讲了。因为这个习近平所这个政治强压之下，每天我们听到的就是煤球是白的，煤球是白的。虽然这百位公知啊所讲的话没有任何新奇之处， 但他讲出了煤球是黑的这样的一个常识。这种常识在这种集体失声这个禁言的常态之下发出这个声音，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谢谢您。那么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呢？特别我们也知道，就在两个星期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改开40年的庆祝大会上提到了，能改的我们会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此话一出，可以说再次引发了这个中国民间很多人士的，就像刚刚杨博士所说的这个担忧与恐慌。那么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一次这些百位公知所发出这样的一个呐喊和呼声呢？
我想这是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希望改革中国现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甚至也是对世界献的一个新年的大礼。虽然大家知道说这几句话虽然是常识，但是是非常不容易的。最近几年来，大家知道习近平先生一直的向毛时代在进行倒退，而是严禁是越控越紧，也就是说，但是到了2018年，面临一个转折点，因为他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重要打击。同时，他在这个所谓年初立，废除宪法的那个所谓任期条款，要想自己终身为帝，这个也受到了全民的底下的非常暗潮汹涌的抵制。因此，这样一个大形势下，中国公知在冒着这么大多的，甚至有某种被抓进去的危险的这样情况下出来说话，我觉得是反映了一个时代趋向，一个变革的时代，或者一个变革的内蕴的力量已经涌现出来了。习近平他现在是采取两手分裂的政策了，他在去年遇到了重大的打击之后已经步步后退，所以说他采取的是对内五大棒，就对内更加严厉的加紧控制，对内五大棒，但是对外说好话，对外说软话，开启了这样一个内外越来越分裂的严重分裂状况。但是他这个对内五大棒这个政策，虽然是前期使得这些公知前些年似乎都没有声音了，没有人能够说话了，甚至现在大家知道也不能来回应他们自己发表的感言，说明中国内部是何等的，现在是何等的黑暗和暴力，他的统治。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发表出来，而且敢于发表出来的感言，说明这些公知、这些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已经豁出来了，不管前面会多大危险，他们已经忍无可忍。就是说，习近平做这样一种倒退，包括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各方面的全方位的倒退，就是包括企业家也是受到了影响。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总要有人出来说话，就总要有人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人出来说话的话，我们恐怕就是走向死亡，这个国家就走向完全的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他们终于站出来了，我觉得站出来这个姿态本身很重要，而且是有这么多人站出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集体行动。内容大家都众所周知的是向限定卖的内容，那宪政，鼓吹宪政，主张向宪政民主迈进的内容，这个是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在这个时刻说出这样的话，这么多人出来说这样的话，公开的说话，表明中国确实到了一个非变不可的临界点了。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重大的事件，不要小看这些人，好像只是一个书生来发言，他预设一个基本的方向，中国2019年开年一个基本的方向。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公知学者，我们节选一些他们的感言的内容。尽管刚刚两位嘉宾已经提到了这个内容上或许没有与过去有一些不同的或者新奇的地方，但是呢确实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来探讨的。比方说这个中国的改革或者中共的改革是以什么样为标准，什么样为第一顺位？很多人说当然是以保党，以政治能够保住他们的执政能力来作为首要地位，而人民都是其次的。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公知是怎么样谈的。我们先来看看，这是北京独立时评人蔡盛坤，他在这一份感言文章里面，他提到的他对于改开四十年的看法是，改革是不仅限于人人有饭吃，还要人人敢说话，改革要让全民来分享经济繁荣的成功，而不仅限于少数人的掠夺敛财。 另外呢，北京的独立学者洪振快也说，还权于民才是真改革。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杨建立博士啊，要求以百姓利益为先的这样的杨建立博士现在是不是还在我们线上？不在我们线上。那我想请陈奎德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这种要求以百姓利益为先的政治改革，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到底有多困难呢？
我想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是将近七十年来的这个统治的基本问题，因为他从来都不敢，为什么不敢跟老百姓说话，或者是这个嘴巴从来都没有放开过。这说明的是这个政府，我现在想说的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畸形的政府，虽然是看起来似乎是财大气粗，前一段时间就是一年之前还在世界上咄咄逼人，但是一旦国际社会对他有了反应，对他这个政权的性质有了反应后，就变得非常的张皇失措。也就是说，我简单的说吧，这个政府为什么我说是一个反常的、不正常的一个中共的政权，是因为这个政府他日夜焦虑的，他关注的非常的核心的，天天想的最主要的问题，包括他领导人，包括他的最高层的人，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如何让自己不下台，他是有一直存在这个合法性焦虑，而不像一个正常的政府。正常的政府他是要管住共，就是有管理国家，管理他经济各个社会各个方面，是维持正常秩序，让老百姓在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各方面获得正常的生活，或者更丰富的经济生活，或者怎么样。他有一些管理职能，使社会越来越希望能够越来越富足、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能够开愉快，这个老百姓更快乐。有这样一些基本的，每个政府正常的政府他都是要有这个，他才觉得自己活得必要。但是中共政府他关注的根本这些东西是次要的，甚至包括他说的那些东西，成绩那些都是次要的，最关键的关注的是我能不能够明天还能够统治下去，我能是不是能够保持不要下台，不要被垮台了。他这个政府是非正常，就在这里他日益焦虑的是自己能不能做下去。你看看一个正常的社会，他讲我现在尽管把我的事做好，然后下次选民选不选我只要把事情做好，我争取能选上，选不上我让其他人来当，再试一个新的统治方法。他不是这样，他一日夜焦虑的用各种手段来镇压国民，他以自己的国民为敌，甚至以主流的国际秩序为敌，而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他不能维持非常之久，为什么虽然是很多人很绝望，但是还是要站出来说话，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反常的状况，这种中国人这样在这样种状态生活下去，即使可能有点钱了或者怎么样，但是这是一个非正常的社会，这是一个不是和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国民一样的这样一个正常生活的社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注意看这个政府政权，他中心的焦虑，他每天在想的，他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一个不要下台，这个是很可笑的一个事情。
那么现在我们的杨建立博士啊，因为刚刚我们的视频连线出现一点问题，杨博士现在是通过电话连线在参与我们的讨论。杨博士，您在线上吗？
我在。
好的，非常感谢您啊。刚刚陈奎德博士稍微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引述了两位公知，他们主要呼吁的是要以百姓利益为先这样的一种改革。但是刚刚陈博士也提到了，对于中共来讲，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他们的第一顺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了，实际上习近平在昨天的新年讲话里面多次又提到了人民，他说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中共执政的最大底气。习近平还同时强调自己是始终惦记着困难群众的。我想继续请杨博士来谈一谈，当我们谈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些公知们甚至很多的中国民众心里所想的是希望能够以民为先的这样的一种改革方向，但是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口口声声喊人民，很多人觉得这不是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在行走的方向，您的看法呢？
好，这个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啊，
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空喊人民。那我们知道，当维稳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主题，当越来越多的人群成为镇压的对象的时候，习近平的这个人民概念啊，就比以往啊更加的抽象和吊诡。那习近平他也大讲这个什么扶贫呢，他的确加大了这个扶贫的力度，但是他的这个很多的扶贫措施啊，也沦为形式主义的昂贵表演啊。我们看到他提到的什么这个什么主场外交，每一次主场外交都是在这个基本上是限制，严格的限制，全面的限制这个人民的情况下举办的。而这个无论他怎么高喊人民，他很难阻止经济下滑的这么一个态势。对这个人民的苦难他是束手无策，他可能根本也都不想解决这些问题。刚才陈奎德先生已经分析了，他说他心里惦记着困苦的这个困难的群众。那么那些这个受伤的受严重受损的股民呢，像这个伊租宝啊、泛亚、P2P 灾民啊，还有那些这个被迫返乡的农民工啊，四处上访的退伍军人，还有现在我们大家这个每天都可以看到无钱治病的农民、城市的平民、被拆迁的受害者、所谓的低端人口等等，这都不算这个困难群众吗？实际上习近平呢，他当然他个人的主题，刚才陈奎德博士也讲到了，就是一个个人的权位和政权的稳定问题，这是他的核心问题，其他的都要为这两个问题这个让位。在这种情况下，你空喊人民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啊，整个社会被严格的管控之下，一点活力没有。在没有活力的社会，这个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经济的衰退就使得共产党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这个挑战，所以他就要越来越这个严密的控制社会、管控社会、镇压这个他所谓的人民。所以，他这个空喊人民啊，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而且习近平本人也越来越成为共产党本身的负资产。
好的，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就这样的话题来进行探讨。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在两个星期前在改开纪念40年的这个大会上面提到的这个不能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那么现在很多人说，到底改革开放的前景如何？是否会像这位网友所说的，回到80年代末期的社会景象？您的看法呢？
好，这个人们一般啊对改革开放的理解还都是邓小平主义的，那而习近平呢要反的恰恰是邓小平主义。那习近平呢又不能够公开的讲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已经和邓小平所讲的改革开放不一样了，他不能公开的讲，因为有一个事实他不愿意告诉大家，就是邓小平主义，也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也走到了尽头，再往下走也是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受到威胁，这个政权将会不稳，这个他不愿意告诉大家，所以他要改变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但是他又不愿意这个往前走，他走的路呢就是往后退，退到毛泽东主义。那当习近平高喊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又不能够公开的否定邓小平，大家的理解基本上还是邓小平主义，包括他的这个亲信官员刘鹤所讲的东西和他都是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中共上层对改革开放的一种理解的不一样，所以政治上的分歧在所那个难免。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改革开放40年来已经成为中共的这个超级政治正确词语，谁都不能反对，但是里边到底装的什么内容啊，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那从习近平的作为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他要走的不是邓小平的路线，他要走的是回归毛泽东，当然他不可能完全回归毛泽东。在这个共产党内支持邓小平路线的人是占了多数，这是他的这个共产党的权力基础，所以习近平在党内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当他进行这个反腐的时候，人们很难反对他，因为他反腐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当他这个公开的要否定改革开放啊，这个反对邓小平主义，反这个而且 是修宪取消任期制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就得到了一个反对习近平的一个旗帜，就是他有口实反对新民主义，反对习近平，而且这个反对习近平也有了相当的正当性。
嗯，是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呢？那么在您谈您的看法前，我要继续谈到刚刚杨建立博士提到的这个刘鹤。实际上，在去年2018年的一月份的时候，中国副总理刘鹤他在达沃斯论坛的时候，他曾经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这样说到：他说，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中国将会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他甚至说，有些措施可能将会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结果呢，11个月过后，在12月中旬，我们看到了习近平说的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那么陈奎德博士，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不是像杨博士所说的，在中共党内对于改革开放也有严重的分歧呢？
我想这个已经看得比较明显了，到去年下半年，2018年下半年，我们已经看得比较明显了，习近平的他的方针由于遭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严重的反击，特别是贸易战开始之后，党内的有识之士也觉得习近平这条路是不光是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往下垮，甚至是这个党完全没有了执政的合法性，要是使他走向非常大的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说党内逐渐的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的声音，大家我就不用多举例了，包括这邓普方先生的讲话，还有很多等等等等，樊立勤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各个人士都通过，包括这次知识界的，包括过去的体制内的经济学家50位，都是非常清晰的看出，包括中共党内相当的一部分人，也是对习近平这个做法认为是亡党亡国的，用他们来说，他对党也是非常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实际上，他那种狡，习近平那种狡辩，根本没办法自我说通的，他是逻辑上不自洽的。他说改，所以说要前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不能用改革后的，就是也简单的说就是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来否定，前30年。问题是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否定前30年的最重要的那些经济政策啊这些。才获得的成就和获得了一些经济上的收获，财政上的收获等等。所以简单的说，为什么中国民间有句这句话叫做，就是讲的80年代末就其讲的是，所以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醒来
是
到解放前。也就是说，简单的说，改革开放如果真正彻底的话，进行到底的话，改革开放就是把共产主义这种东西强加在中国身上的痕迹一步一步的抹去。邓小平抹去了一部分经济方面的东西，就是说所谓的共产主义要否定私有制啊，要否定那个国人要自己开办企业的权利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包括那些小岗村的这些人的，所有的这些都是简单的说，就是把共产主义的那个色彩，共产主义1949年强加在中国人的身上的那些东西一步就抹掉。现在往下走一步，就是要在政治上、政治体制上要把这个共产主义抹掉，就是说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等等，就是说要完全松绑，不光在经济上松绑，而且在政治上松绑。而习近平反其道而行之，他觉得如果是过去邓小平经济上松绑了，已经造成了非常多的社会上的资源开始流动起来，开始出现1989年的事件，然后等等等等，所以必须在政治上高压，经济上松绑，这样两结合。但是他现在连经济上松绑，就是私营企业发展起来，他也感到恐慌。现在对私营企业，就是前一段时间对私营企业家、对民间的。也就是他搞的国进民退的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
好的，
也就是反归的毛色越来越明显，这是完全的反改革的。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博士还有杨建立博士，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节目，我们将要和您探讨美中建交40年。一年回到建交前，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新年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